弟兄姐妹平安，9月15号张博士节成为主灵修标题 What to renounce， 弃绝什么，引用的是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2节，我们已经弃绝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啊，这是英文直接翻译的啊，啊，那些隐藏秘密的事，可耻的我们都弃绝了。那张博士就问说，你曾否在弃绝，你曾否弃绝在你生命中那些可耻的隐藏的事？然后他破折号就解释说，那一些你的荣誉感或者骄傲不会允许见光的事情呢，你能够很容易的隐藏他们的啊，很容易把他们隐藏起来的。是否你心里有一个关于某人的思想，是你不想要被曝光曝光见光呢？那么一旦他进入你脑海里，你要立即弃绝他，要整个的弃绝每一件事情，直到关于你没有任何一点点隐藏的不诚实或者是狡猾为止。然后张博士就讲了说，羡慕 envy 或者是嫉妒 jealousy 和纷争 strife 不必然是从你这个人旧的罪性里面而生的，但是呢从肉体而生的，而肉体呢在过去是被这些使用的比方说纷争啊、羡慕啊、嫉妒啦、你去看罗马书第6章第19节那边讲到说你们从前怎么样把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就讲过去那我们肢体是成为不洁不法的奴仆。然后呢张博士要你再继续看彼得前书第4章1到3节那边讲到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那么你也当把这样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苦呢就是跟罪断绝，那你们存这样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以前随从外邦人心意，行这些什么邪淫啊、恶欲啊、醉酒啊、荒宴啊、群淫啊，并可恶拜偶像的事，这些时候呢已经够了。所以你的肉体在过去真的就是被这些罪来使用的啊。那张博士接下去讲说，但是你现在你必须要保持继续的警醒，以至于你生命中没有什么会导致你羞耻的。那第二段张博士就继续讲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2节说，不行在，如果是英文直接翻译的话就是不行在狡诈当中不在狡诈当中行事为人，也就是说不行诡诈，这是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2节接下去讲的。那张博士就说，这表示你不去采取，你不去诉诸某些事情，仅仅只是因为你要有你自己的目的，那这是很可怕的陷阱。因为你知道神会容许你只以一种方式工作吗？那就是真理之道。然后你要小心哦，你永远不要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当场逮到别人，那就是欺诈之道。如果你做事很诡诈呢，神将会使那些祸害啊、毁灭啊临到你。那张博士接下来讲说，对你呢可能是诡诈狡猾，但对别人可能不是。为什么？那张博士接下去就用破折号说，神已经呼召你到一个更高的标准，你永远不可以使你的那种竭诚为主的意识呢变得迟钝了，你的最好是为了他的荣耀。所以对你做某些事情呢，会表示说诡诈进到你生命里面，为了一个目的，而不是为了最高的和最好的，那将会麻木了神已经给你的那个动机。你的动机就是要你最好的是为了神的荣耀。那很多人呢就转身退后去了，因为他们害怕从神的观点来看事情。所以呢张博士最后说，最大的灵性危机的到来，灵性危机你会经历到这个危机最大的到来，是 当一个人必须要在他的信心中稍微往前走一点，比他已经接受的信念还要再往前面走的时候，哇，那灵性上就真的是有危险了啊！你就会想说，那我要凭信心，我要再往前，那我到底要怎么做啊？采取神的观点真的会怎么样呢？啊，我们都很害怕的。所以啊，张博士今天主要是在讲说，我们到底应该弃绝什么？那这里呢，他提出一个很高的标准，就是生命中有任何不能见光的事情都要弃绝，但外面那些行为那都会被人家看见了。所以他比较强调就是里面，你有没有什么关于某一个人的想法，那你不想要被见光的？比方说你跟一个人很虚情假意不然跟同工啊，跟老板啊，跟家人啊，然后呢你明明想要你对他有不好的思想，但是你不敢讲，因为讲了之后可能那就糟糕，就显明你这个人真的很糟糕或怎么样。但张博士说，所有你生命中不能见光的事，特别在思想念头上，你都要弃绝，而且那件事情要整个的，不是只有一点点，是整个弃绝，直到你这个人生命里面没有任何一丝丝的不诚实或者是诡诈狡猾。然后呢他就谈到嫉妒，谈到羡慕，谈到纷争。嫉妒呢我们以前讲过，羡慕也讲过，那我们稍微解释一下。羡慕就是你有我没有，那我想要有。嫉妒呢是你有我没有，但你没有资格有，所以呢我恨不得把你给杀了，把你的也拿过来，那叫嫉妒 jealousy。 纷争就是吵吵闹闹。那这些呢不必然是从罪性里面，这是我们以前罪性那个肉体常常用的，因为这个肉体我们还在肉身当中，所以呢你必须要警醒警醒再警醒，以至于呢你生命里面是没有什么会导致你羞愧的。那第三点，张博士谈到就是说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二节呢，不行诡诈，行事为人呢不要在狡猾当中。狡猾是什么？狡猾就是很精于得到你所要得到的，借着一些聪明的计划跟暗中的那种欺哄别人，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你要得到的。但是神不要我们这么做。我就想起来有一个神学生，他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他真的是很诡诈。他自己讲的，他会用某一些的方法，一些手段来得到他要得到的。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他自己跟我讲说，他会用全班的力量，假借全班的名义去告诉管理老师如何又如何，这就是很狡猾。但呢他外面都一直嘻嘻哈哈的，所以他自己招供啊，他说啊，我高中的时候大家都叫我痞子，然后他就是那种好像脸皮很厚的人。我是不太能够明白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可以脸皮那么厚，可以这么的诡诈，这么狡猾。但张博士今天就讲说，神要你的是以真理之道，你不可以用诡诈去做事，不管你自己那里面那个目的是什么。如果是好的，你应该借着祷告交托给主，但是呢你不可以用诡诈所以如果你要诡诈的话，那就是有你自己的目的，然后你还耍聪明，然后别人还傻乎乎的被你忽悠。张博士说，这真的是一个可怕的陷阱啊，真的是。那对于别人呢，我们也不要用一些诡诈来当场逮住别人，我们不要这么做，因为神给你的是一个更高的标准。第四点，这个更高的标准就是什么呢？竭诚为主。这就是 your utmost for his highest， 你的最好是为了神的荣耀。那这是神放进你里面的，神既然呼召你到一个更高的标准，这个意识感你要特别警醒，免得呢你会被一些事情，那些诡诈进到你里面，你就不是为了最高最好的目的，只是为了你自己的目的，那很糟糕。那就表示你的这种全人是为了荣耀神的那个意识感已经迟钝了。那这个迟钝呢，就会浇灭，就会麻木神赐给你这个动机。那这就是最后一点，大家听到这个呢就害怕，都会转身退后。哇，从神的观点看事情，我就想起来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就会说，诶，你是不是神仙啊，不食人间烟火？我说没有啊， 我照常吃喝啊。他说嗯，你这个观点，然后就会说太 too holy， 太圣洁了，太属灵了，不接地气。其实张博士说的对，灵性最大的危机就是你必须要在信心中稍微往前走，比你原先已经接受关于基督教的这些信念还要让你再多走一步的时候，就是用神的观点来看事情的时候，这个就是需要你一个很大的信靠神。所以我们在课堂上常常会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你在前面走，然后呢后面有一个人跟着，后面的人呢就是不管你360度往哪里倒，他必须要立即接住你。那我常常就做那个往前面走360度随便倒，倒在哪里，后面的人就是我的学生，他比较接住我。很多时候呢他们是接不住我的，然后我就摔了，因为我倒的时候不是那种好像看着后面然后说哎，接住我，我要倒了，我要倒，然后慢慢倒下去，不是，我讲讲课啪一下就很用力这样往后倒，真的是很用力倒，然后他们常常接不住我，我就摔的。你就说你干嘛摔呢？而我就是要做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常说我们信靠神，但其实呢我们不敢，然后呢你不管360度碰到什么处境往哪里倒，神都接得住你，你信吗？那有人就会说，可是老师你每次都没有接住啊，我们都没有接住你啊，然后看你摔的那有一次摔的那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头冒金星哦，晕得不得了，摔了几次，后来呢年龄老了60岁了，学生再也不让我摔了。那我说好，行行行，来台下找两个人上来，每次一找两个人上来，那个在前面要摔的人也吓得要死，后面的人呢就整个手像那个打篮球防卫前面的人，根本就不让他有倒地，就是你必须倒在我的怀里那种感觉。总之这是一个形象，但是我要说的就是神真的可以接住你，我就是想告诉你。那你说可是老师我们没有接住你，对，但我有这个信心。那你说安妮你不是自找罪受？哦，不不不，神从创世以前神就知道在今天我会做这个示范。那你说我是不是试探神？倒也不是，这么一摔是会疼痛啦，如果你接不住我，但也不至于死掉啦，那一点点皮肉之痛怕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形象是要做一个比喻，让人家知道那个信心，你要怎么去信靠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是怎么样能够接住你。那你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是因为如果你真的从神的观点看事情的话，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做你行你都是跟神站在一条线上的话，别人不一定能够了解你的。我记得我们在处理一些教会的事情的时候，哎呀，那个你总是会碰到弟兄姐妹假和谐之名，假彼此相爱之名，然后就对别人的罪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所谓罪不是指那种小小的，那你都是在教会服事，都做了执事会主席，你是教会的人，你是牧师，你是传道人，你是长老，你是，那你怎么可以有外遇？而且哇，你这个外遇的对象还是信耶稣的，然后呢小三呢跟原配都说是信耶稣，但生命都不怎么样，然后在教会里面打打闹闹的，然后你还做主席耶，你还是传道人呢，你还是牧师，你还是长老。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据圣经你当然要出面处理，当然这些人不可以再服侍了，他必须要证明他真的有十足的认罪悔改那种跟上。好像我们爱之说行辅导方法论里面讲，如果弟兄姐妹不知道的话，可以去买那个改变生命改变心救赎主手中的器皿，副标题是救赎主手中的器皿，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那我们在讲就是当别人呢都认为说啊，我知道我要悔改了，我们说还不够的，你光有这种认知还不够，你要真的伴随着他走过，直到他养成新生命里面的本质，跟外面他真的有显示出那种坚强的信心，依靠神的不是依靠人的等等等等。那当我们这样要求一个人悔改，真的要有这种悔改的记号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根本连认知到神的主权、神的真理、神的标准都没有。为什么？张博士今天讲，我们都很害怕从神的观点看事情，这个不是只是跟信心有关，我认为这个还是跟你在地上 你总怕别人认为你是宗教狂，怕别人说你 too holy， 怕别人说你太圣洁不接地气，也怕别人说这么说吧，不是怕别人说而已，怕被别人排挤，那个 peer pressure 同侪压力，别人的眼光，然后你在群体里面大家都排挤你的时候，你会感到很孤单的。 But so what， 那又怎么样，神的标准就在那里啊。我就想起来有以前高中的时候，曾经我们有很多书签啊卡片啊，上面有一些话，其中有一幕我记得最清楚，就是小草有无数地上的朋友，大树只有孤寂的伫立在空中。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要不是只是做随波逐流的人，你注定就会孤寂的，好像耶稣一样。但是呢，我们并不孤单啊，我们有耶稣啊。神要你呢，就是不要去诡诈。哇，这个真的是很高标准。我就在想，我有没有羡慕别人？也没有啦。虽然你很有钱，你有房子，你有那种很名贵的车。对不起哦，我除了 BMW 我还不真。Volvo， 除了这两个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名车啊。你有的东西我没有，我有没有嫉妒？我想想看啊，有，我曾经嫉妒一个学生，也不能叫嫉妒吧，羡慕吧，也不知道，就觉得说，哇，这个人啊，脾气那么好，脸皮那么厚，很吃得开，然后就觉得说，哇，要是我也吃得这么开就好了。但是呢，一转念。那种吃得开我也真看不上眼，所以嫉妒、纷争、羡慕、暗昧、可耻、暗昧、可耻，我想我一定是有的。想想不能见光的，不能见光的啊，那自己里面那种乱七八糟的思想太多了，有一些还真不能见光，所以要整个气绝。如果照张博士今天讲的话，那这个真的是一个高标准。可是呢，主啊，我还是愿意往你的方向走，因为我本来就是真理之子，真理之子当然里面要没有黑暗，但是哎，主啊，里面还黑暗还是蛮多的，怎么样才能像你那样全身都是光啊？这个我承认有时候心里很难受的，有时候嫉妒，哦，有嫉妒。有一次2017年宣教大会的时候，有一个从中国到美国读书的，后来呢他觉得有感动，他就要回中国去传福音，然后他携家带眷回去，就觉得自己好像抛弃了美国，在这里面呢孩子都生下来了，都已经小学了，那现在呢全家要放弃在美国这样好的这种，只为了回中国。我是不知道，因为主要他在台上是这么见证，然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这样哭。哇，他这么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这么半小时，好像觉得哇，北京的空气啊多么干渴啊，孩子生病了、啊、然后他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了自己挺委屈的时候，那时候主啊赦免我，我心里面真的是挺难受。我就心想，呵，我们呢，你自己回到你自己的国家，那本来就是应该的，你放掉了，你才在美国几年啊，你在美国还能够有什么生根立足啊？那就算是你刚起步好了，你毕业了，你工作三年五年十年了，你拿到绿卡，你拿到美国公民了，那又怎么样？你回到本地本家，为骨肉之亲，这本来就是应当摆上的嘛。北京空气干燥生病，我们不都是这样一路上咳到放血，被学生带去放血，然后那个白衬衫溅的都是血，疼得不得了，疼得眼泪都出来，学员看了都大笑，我们也没说什么呀，也是这样咳到不行啊。那时候主啊，我承认我心里面真的是嫉妒了，就羡慕还是嫉妒，就觉得说，哇，我在美国，我们要办神学，我们要募款这么辛苦，这个人呢就这么轻轻松松一下上去。但是后来主你借着朱牧师来劝勉我说，哎，那是神给每个人不一样的，你就安心做神要你做的，神都知道。想到主啊，你都知道，嗯，在那你都知道。我想起来，但是我还是要为自己这样的嫉妒别人或者羡慕别人啊，我认罪，我悔改。主啊，求你继续保守我，让我呢做事没有诡诈，让我呢不以诡诈之心待任何一个人，让我呢心里面就是如此 坦诚、诚实、正直，那一些暗中隐藏的、可耻的那些秘密的事情，主啊，你就把它见光吧，把它曝光吧。因为我本来就是罪人，我本来就是在罪孽里面生的，我本来就是讲难听一点，就是人渣，就是下三滥。是你自己从粪堆当中、从淤泥当中把我拯救出来，把我提拔起来。那我今天是谁？我还被你放在一个很高的位分上，被人家尊重，还能够去讲你的话，这一切都是出于你。是的，主，我要以我的最好为了你，请你保守我，不单单是走得好、走得正，而且走得到底的时候也是走得好、走得正， finish well 来荣耀你。愿主你自己就这样保守所有属神的儿女，让我们真的思想没有诡诈，让我们行事为人没有诡诈，让我们的高标准是你自己放进来的，我们不会使这世界好像要被世界来接纳，被世人所接受，被世人所爱，我们这种竭诚为主最好的为你的荣耀，这样的意识感就麻木了，就迟钝了。主啊，主啊，你可千万要帮助我，可千万别把我所要的赐给我，却使我心灵软弱。这是我向你的呼求，凡是奉你的名来到你面前像你这样如此祈求的，恳求天父你施恩怜悯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被你呼召在我们信心中，稍微不是稍微，而是真的你叫我们在你的时间点往前走一步，我们就往前走一步，因为跟从你是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能够从你的观点看事情，这还真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求你把这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的就是以你的观点为我们的观点。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